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在这听真道之前，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亲近你的时候，主，你的灵就与我们亲近。主，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到神你的同在同行。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前些日子我食物中毒脱水很厉害，然后有两位美女然后护驾我去看医生，然后吊点滴。在我还没有好完全好的时候呢，这三年来我第一次中了大奖。什么大奖呢？那就是中 COVID。一中的时候呢，就好像疫情第一年所有的症状到第三年的症状全部加注在我的身上，简直快要我的命，影响了我很多工作的进度。就算我在家里身体不舒服，我急也没有用。直到有一天我在祷告寻求神的医治，在当中我的心情也受到很多的一些的低落，我就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呢，我就去我的书柜翻了几本的书。我已经一条线，不用担心哦，虽然我还是有一点痰哦。当我在翻那一本书的时候，然后我就翻了一本一个牧师所写的一个讲道诗集。我想透过这个讲道诗集还有一些的笑话诗集，能够让我能够心情可以好一点，不要再受那些疫情的影响，还有那些病症的影响，让我心情低落，好，真的是非常的很不舒服。那个笑话是这么说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常到各大学里面讲课。有一天他要去讲课的时候呢，他的司机就对他说，哎，教授，我听你的课已经听了50多次，已经滚瓜烂熟，就算我睡觉我闭起眼睛，我都可以知道你下一句话要讲的是什么，所以呢下一堂课如果由我来讲，我一定也是讲得很好。然后这个教授就很不屑看着他，就说，哦，真的吗？好啊，那等一下的课就我们就互换角色，你在台上讲，我就在台下听，我当你的司机。到那个学校了之后呢，这个司机中果然就上台讲课，而且讲的好像也比那个教授还要好，讲的头头是道，哇，手还能比来比去，讲的非常的好像振振有词，非常的厉害。等到讲完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准备要离开这个学校，突然有一个学生就问了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这个假冒教授的人呢，这个真司机，他就一时答不出来，在那台上冒冷汗，他的眼睛就看着那个真教授，那个真教授就在台下就看着他，在笑着他。然后这个假冒的司机呢，假冒教授这个司机呢，他灵机一动，他就说，啊，这位同学，你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呢这个简单的问题我请台下我的司机来回答你。以人的逻辑来说，我们往往会把事情的结果和发展会认为是这样子的结果或是那样的结果，但是一旦与主发生的连结之后，它总是会让我们出人意料的、预期的，让我们无法去想象中这件事情竟然是这样的发展，是这样的结果。所以今天的正道主题就是超越预期的智慧，超越预期的智慧。也非常谢谢刚刚的读经言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也相信这段经文，只要你在教会生活，参加团契、肢体，甚至讲到你只要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年以上，你一定会常常听到这几节的经文。这几节经文不仅单单在我们工作、职场，还有我们个人的生活、灵修，还有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当我们在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其实在纸版圣经里面，上面有一些的小黑字， 那个字体字就写的是所罗门朝圣之歌。有些文献是说这是所罗门建殿朝圣的诗歌，也有一些文献表示说以年代来算，应该是大卫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朝圣时他应该要唱的诗歌。因此所罗门他在每次朝圣要见上帝的之前，他都一定要唱这首诗歌。为什么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大卫写给所罗门呢？这些学者的论点是说，哦，大卫在人生的下半期的时候，他希望能够为耶和华建殿，但耶和华并没有接纳大卫的心意，反而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殿。这样我们就会想到说，为什么所罗门被上帝拣选来建造神的殿呢？原来在大卫年轻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他的手是充满征战的血，不适合建造圣殿。在列王记上第五章三到五节那里就有讲到，所以当大卫把他的王位交给所罗门，所罗门王开始接待这个大卫王朝的时候呢，那一段的时期充满了平安，没有仇敌，也没有灾祸。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属灵原则。我们看到原来建造神的殿宇，上帝的殿宇是不能在征战中所建造的，也就是说上帝的殿是不应该有纷争扰乱的，也不应该有上帝所看为不洁净的事。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书信处处都可以看到这一类的话，尤其他在讲论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更加的显而易见，他更多的讲到教会当中应当要如何去做，如何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经文，既然所罗门活在一个太平时代，那么他应该是无所事事，也不用打仗，也不用去练兵。反而我们看见所罗门，他不仅有过人的智慧之外，同时呢，他还是一个非常殷勤工作的人。你可能就说，哇，牧师，好像所罗门是你家隔壁邻居一样，你那么了解他。不是的，因为我们在箴言还有传道书里面，我们用心去看，你可以看到很多殷勤工作还有尽情爱主的人，他们是怎么样被上帝所赐福，在当中看见怎么样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来过他们的人生的生活。因此我们要领受这个超越预期的智慧呢，第一点，我们就是要以神的心意为起点。我们再看那段的经文，那段经文是一到二节，也盼望你们能够看你们的圣经。那段经文是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徒然，因为主必使他所爱的安睡。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他为所有的工作设定了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经文他直白的说，上帝建造房屋，上帝看守城池，他必使他所爱的人安睡。这样子好像是一个非常以人的逻辑来讲，就是说你做了什么就得到了什么。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一些，你没有让耶和华建造房屋看守城池，你必然没有经历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同在，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都是做白工。所以如果以这段的经文很直接白话的就可以讲到说，这是以凡是以神的心意为起点，神必在当中与人同在，与人同行，与人同工。如果人在这样的一个与人同在，与人同行的当中呢，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必经历到充满平安和安全感的。即便外在的环境是这么大的风浪，那么多的问题和挑战，你的心灵，你的生命仍然是平静安稳在神的里面。 你可能会问，哇，那这样子我们就要不断的工作咯，我们也不要看眼前的问题和挑战，那上帝也在工作，那上帝怎么会在工作呢？他是上帝呢，我们是人，我们是为了要养家活口，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生活，要有好好的要教育我们的孩子，这一切都是需要钱，所以我们需要工作。上帝怎么需要工作呢？他一说话手一动不就成就一切了吗？其实我们从神的角度可以去看，我们打开圣经的第一页，圣经一开始就讲起初上帝创造，而不是说他威严坐在宝座上，也不是说充满了美丽，他是充满了爱，他反而讲说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内容好像是一个工作日志，第一天做了什么，第二天做什么，第三天做什么，在这整本的圣经里面都充满了上帝要做的工作，而且他创造的模式里面充满了救赎的行动，神帮助人，神怜悯人，让人领受这极大的救恩，让人经历到这极大的恩典。如果你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不断的去考究，如果去细细的去看上帝的话语，你就会看见那超人所不是超人，是超乎人意外去看到人，上帝的话语是超过我们所想象，是这么的高深彻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在人的里面彰显出来，是我们无法用我们人基本的脑袋，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去看上帝的话，更看到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手是何等奇妙，就好像天父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行的工作是这么的奇特，这是没有人可以能够去想象，上帝要为了使人的生命得到救恩，人的与上帝的关系能够恢复，上帝却用这样一个很奇特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当人与上帝的关系恢复之后，我们就会看见人活着是有意义的，人活着是有目的的，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劳碌在地上工作工作工作，为我们眼前所需要的不断的劳苦愁烦，而是从圣经里面却让我们看见人活着最终的目的是为要荣耀神。那么我们要如何荣耀神呢？那就是在你的本分，在你自己的定位，可能你是一个老师，可能你是一个家中的孩子，你是父亲，你是母亲，你是妻子，你是丈夫，或者甚至你是主管，你甚至是个员工，你甚至在教会服事，或者你已经退休了，你不知道做什么，而在教会里面看哪里需要，你仍然去做一些的服事，这些都是一个在你所处的环境你要去尽力去完成你现在所应当要做的工作。有位牧师曾经说过，如果上帝都工作，那么任何一个工作都不是卑微的，没有分这个工作是高级或低级，如果上帝仍然在工作，那么每一个工作里面都不是徒然白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更知道我们应当要殷勤的去工作，殷勤的去服事，这是上帝所爱的，这是上帝所对人的一个期许，也是上帝所悦纳的。不管我们现在的工作岗位是什么，服事的岗位是什么，但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常以上帝的心意为最主要的，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里面活出我们所要做的，上帝就会在当中来带领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即便这个工作你面临到挑战，你们面临到很多一些你没有办法越过的事，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你以上帝为念的时候，你以上帝为起点，上帝就必在当中与你同在同行，你也会在工作当中经历到那个工作的美好，而不是每天早上起来又要工作又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就很期待，哇，终于礼拜六，然后礼拜天又是礼拜天要去服事，好像每天都是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不是，当我们以上帝的心意为念的时候，你无论在手上的工作或者你的环境，你都会充满了喜乐和平安，你的心里就是充满了平静和安稳。到经文的第二节下半段就讲到安睡哦，那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所坚固的，那么我们就会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很好的安睡的生活吗？这里安睡给人家感觉好像一个人能够吃得好睡得好是好像是很幸福，但是这种生活你要吗？每天吃饱睡，睡饱吃，好，这种生活好像一种皮肤是粉红色尾巴是卷卷的那种的齁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里的重点不是在这里，而是安睡这个词很多人会误解它，认为说哎呀，既然上帝有看顾，上帝的保守，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建造，有上帝的看守，那么我就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气咯。因为圣经讲到，你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徒然。那么我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的时候，那我就不用太花太大的力气，我只要出三分力、四分力、六分、七分靠上帝，我就可以做到非常好。这里不是说我们做什么都徒然，就像我之前前面讲，若你以上帝的心意为起点的时候，即便你遇到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或是一些你越不过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经历到那个从你生命而来的那一股的力量，那一个平安，那个勇气和那个从主而来的智慧。若是我们像有些人对这个经文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就是一个安睡好啦，就是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不去用心尽力的去做我们手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渐渐的就会产生惰性，就会发懒了，就是开始不殷勤了，没有动力，也会变得非常消极。反正上帝会帮助我们嘛，反正哇，这个礼拜本来是你要开始查经啊，做小组长，然后带领神的话语啊，上帝会给我智慧，我就在前一天好好的祷告，当天上帝就会嘣给我一个话语给我。好，这种态度是对的吗？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我们在服事，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都把每一件事情当作神圣的，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你就会看见上帝在当中行奇妙的事，你才会真的经历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父神。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做了诗篇，写了很多一些的上帝的话语，在传道书也写了一些让人去审视一些有关人生的哲学，但箴言里面常常会重复的一段话，那就是要殷勤不要懒惰。可能我们在学校从小学一直到成长，我们都常常看到这一段话，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就算不是基督徒不认识神的话都知道这句话，但是这一段话在我们人生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第一第二节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常常用来是作为服事的态度，我们服事的动机，服事的目的。假如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要有份的时候，我们就要遵守这样的一个原则，还有服事的态度。在和合本里面，在第二节当中，他是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们安然睡觉。和合本对我来讲比较容易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查考一些的原文里面，他讲到枉然跟徒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一个字眼里面就是徒劳无益是白费的哦，就很容易能够理解。原来他是指的是说，当你努力去行动的时候，但是你达不到那实际的效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所得来的那个情况，那就是徒然枉然。也就是说，那个无效的工作，那个徒劳的努力，没有意义的行动。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不喜欢做没有意义的行动。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你预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一年，忽然间有一天说：“哎，不用了，你做的是没有用。” 哇，一定会很气，而且会非常觉得浪费我的时间，就好像开会一样，你开了好几个小时，到最后又重新回到原点，你会非常的觉得啊，好浪费时间。那么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耶和华所爱的到底是怎么样呢？原来耶和华所爱的就是那些遵行上帝话语的里面这些人，简单的说，他一切所说所做的本来是枉然，就是像每天日出日落要做的事情，好像是一个 routine 一样，好像一个例行公事，但是唯有遵行上帝的话，他会经历到上帝的保守和眷顾，而且在身体上面有休息，心灵上面有平静。我非常能够体会那个心理的平静，当我在生病的期间的时候，当我很想要去做这件事，当我心有余力不足，而让我的工作完全的拖延到非常严重的一个境界，甚至要其他的教牧来帮助我，然后甚至其他的教牧来替代我，这是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当越在上帝的里面，越看见越是上帝在当中与人同在同喜的时候，你的心灵是平静安稳的，你不会有烦躁，你也不会去埋怨， 你会看见凡事都有上帝的带领，就好像今天的诗班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哭有时笑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第二件事，超越预期的智慧，第二件事就是以爱建立为基石。以爱建立为基石，从第三节到第五节，突然你会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好像画风一转，建造房屋看守城池怎么变成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年轻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装满了剑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像一个主题，但是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前面的建造房屋看守城池，而在这里面却讲到是更深入讲到儿女，那居住在里面的人，到底这个里面这个两段的经文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他都指向同一件事。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神关注的不只是外在我们的服饰，还有建筑物或者是任何事情，他也关注人的生命。就好比一个人，他非常的用心去买了一个大鱼缸，他把所有的很美很漂亮的植物，好，可以石头啊，发光的一些的人造石放在这个鱼缸里面，而且还用很好的一些那个氧气的那些的用具，让那些可以让水族箱可以更加的可以有一些的非常新鲜的一个水池，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灯打在那个鱼缸的当中，让这个鱼缸可以看起来是美轮美奂。我讲那么半天，有听到我讲到鱼吗？没有鱼，它是一个很美的鱼缸。我们都知道鱼缸里面的重点是要看里面各式各样的鱼，相信你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家中有鱼缸的话，水族箱，不要讲鱼缸好像很低级，要讲水族箱，如果这样子的去布置，里面有各样各式各式各样的鱼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很愉快，而且你会非常的享受那个鱼游来游去，你会去看的不是那个景象，而是那个鱼它所游的方向，它的整个的一些的情况。所以呢，最看到有鱼缸有鱼，那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就好像有一年我去台湾的海洋馆的时候，我特地拿假去看了一些的水族馆，我要去看那些的整个台湾的水族馆跟新加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刚好我去的时间很不巧，那个鱼缸里面空无一物， 空无一物，而且碰到的是怎么样？是告他们在清洁鱼箱的鱼缸的这个时期。我花了半天去看了很多小池子，我想说人都来了，我就还是要票又要买，也是不是很便宜齁，所以我就一定要去逛完那半天。当我去逛完的时候，很多一些鱼的标本啊，然后鱼的怎样的，它怎样从小鱼儿变成大鱼，然后整个过程哇讲的哇非常的好，然后这个鱼是什么样的，海水的啦，淡水的啦，什么什么样，各式各样的鱼的情况都讲出来。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活的鱼，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失望，也很不尽兴。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所以上帝不仅看见我们外在的环境，他也看见在这当中人的生命。这说明了儿女是上帝所托管，所服托管我们去抚养，因为孩子终究会长大，终究会离开，有他们自己的家庭。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认为说孩子会离开我们的一天，他们会成长，其实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够孙啊，或者是养育孩子，我常常会讲一句话说，好好珍惜，因为他们很快就长大，你转眼一间几年后他们就长了，长得非常的快，而且你想要在他留在你的身边，他会觉得我有我的梦想要去追逐。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段的年日。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去看，那我们要怎么样珍惜呢？经文说，年轻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这好像是讲到比喻孩子们他们的情况。但是作者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意思，一个含义，作者把年幼的儿女当作勇士的剑。为什么要当作勇士的剑呢？勇士在上战场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怎么样，会预备他的武器，可能随时随地的他要在每天的生活就要开始去保养，就要开始磨好他那个剑的箭头。他不可能等到这个他自己的所拥有的这个武器，这个剑的箭头是钝掉，万一他一出马之后，万一上战场，这个剑能用吗？不能用。所以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开始保养，开始磨好这个箭头。所以这个想必就是要这个是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才能够去把这个剑能够完全的可以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达到最好的果效。如果用比赛来做一个比喻的话，就好像我们比赛在射箭，你会怎样开始预备你的射箭的比赛呢？你一定会开始会去找谁？找好的教练，好的练习场。你不能随随便便在家里练习射箭，一定会射到人哦。他一定会找，你会找一个射练习场，好的工具，甚至你要在现场，在日光之下，要开始要来练习你的射箭比赛的话，你还要去查看什么？你的天气，你的风向，因为你每次射出去的箭呢，都会因为天气风向而改变，会影响那个箭的精准度。所以这个是要花很多的力气，很多的精力和知识才能够去做好。所以在这个练习比赛的里面，你不可能因为说反正要比赛，时间到了我就好好的去比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做那些预备。甚至我在比赛的前一个礼拜或前几天，我找一个树木去射一射，然后去练一练就好了。不会，一听到比赛，你一定会做非常多的预备，更何况是勇士。勇士在战场上面，这是生死关头一线之间，而且你要在这个战场当中要活下来，你才能叫做勇士。如果你还没有上战场就死了，这个叫做勇士吗？不会，他就不是勇士。所以勇士所需要的工具，同时他在面对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一些威胁的情况之下，他能够非常的精准，有好的武器去面对他前面的一些的挑战，去面对他前面的仇敌。 所以经文可以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一触可及的，是需要长时间的精力、日积月累的投入。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做弗兰克·卡德勒，他说过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做《重建自我》，从阴影走向光明，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可能你们年轻的时候有看过这几本书，它非常有名。我曾经看过，但是忘了。好，我曾经看过这一本《重建自我》，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书，但是它里面这一本书就讲了什么？他说，生命中最不幸的事实是，生命中最不幸的事实是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磨难多来自家庭，并且这种磨难会遗传。我再讲一次哦，他说哦，生命中最不幸的事实是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磨难都是来自家庭，而且这种磨难会遗传。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人会讲到说，哎呀，上一代怎么教我，我就怎样对待我们下一代。这好像都是一个相互影响，而且是一个好像一个很不好的循环。如果上一代教我们好，那么下一代就幸福咯。但是真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的当中，愚昧的儿子会让父亲愁烦，会让母亲痛苦。所以做家长、做父母的，他们有很大的使命，有很大的一些的精力和智慧要去教养下一代。但是你会想着说，经文的三到五节里面有讲到教养吗？有讲到爱吗？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教养孩子、儿女的成长，不单单只是给予知识上面的加添，或者是在金钱上面的补足，其实它的背后里面是需要用爱来浇灌。在面对儿女的时候呢，凡事都要以爱建立为基石。如果你用心、用爱去教导儿女，去关心你的儿女，你就必能享受你所栽种、你所教导、你所付出、所种下的果实。如果刚刚的心理学家，这么有名的心理学家所写的这一段话的时候，还记得刚刚前面讲，无论任何事情，只要与主连结，有发生关系之后，这一切的结果、一切的发展就会超过预期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的心理学家所讲的话稍微改一下，改成怎么样呢？改成生命中最美的事情是我们所经历的第一个祝福都来自家庭，并且把祝福会遗传，不单遗传还要传染。好，我再讲一次，生命中最美的事实是我们所经历的第一个祝福都来自家庭，并且把这个祝福遗传，不单遗传还要传染。怎么说呢？我们既然都是上帝所爱的儿女，上帝是爱，我们也应该把这个爱当作基石来教养儿女。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传承。原本上一代的那句话我们常常听到，上一代怎么教我，我们就怎样对待上一代。我们与主连结之后，我们也可以改变上帝的话语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怎样教导我们下一代，其实变得很有盼望。因为上帝总是给予我们超乎预期的智慧。让我们去思想，我们所留下的下一代是什么呢？我们真的盼望上帝所赐的祝福我们可以遗传下来。就好像第五节后面比喻说，箭袋装满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这一段经文在古代的战争当中，箭袋充满的人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好要面对敌人进行战斗，而且在古代的城门当中，他可以处理各样各式的一些事物，与人交流，就算遇到一些挑战他的一些争议的事情，或是抗议的事情，或是要来控告他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非常的有智慧去应答，而且这样子的人，而且他不蒙羞愧。 这也是表达这样的一个家庭，他的父母和子女能够让儿女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可以自然又自信的去面对挑战，不致羞愧，也不会让家族家人失去尊严。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下半段可以看到，这群的孩子他们有上帝的话语所浇灌的时候，上帝话语的引导的时候，他们是有充分的准备，是有能力，是有智慧去面对他们人生的挑战，而且他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神赋予给他们的价值，神赋予给他们的使命。然而从这段的经文不单单只是讲到各自的家庭，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来到世上，他对家庭观对亲情观有一个不同的看见，让我们去学习，那就是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有五节的经文，盼望你们可以回去再去读细读里面的经文。那你说凡遵行父子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遵行父子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这里是从个人的一个家庭成长，他更扩大更深的告诉我们，凡遵行上帝话语的缘故，我们因为基督，我们就与基督有连结有关系，而且我们能够与基督的缘故，我们与身边的人成为家人。我也相信你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我们都是属基督的肢体，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家人，所以好不好？这个你的旁边里面，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主所爱的儿女，好吗？所以我们都是主所爱的儿女，我们是家人，所以不管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服事里面遇到很多越过不了的事情，我们都恳求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诗篇的一开头就指出，除非上帝建造房屋看守城池，否则人们所努力的将是徒劳无功。所以让我们可以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怎样的努力，我们都要怎样，都要依靠上帝的祝福，依靠上帝的恩典。就好像箴言2章6到7节那边所讲的，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聪明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为正直人珍藏大智慧，为行为完全的人做盾牌。所以超越预期的智慧，第一个就是以上帝心意为起点，第二个部分就是以爱建立为知识，我们必会领受那大智慧，那所得来的美好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这几节经文，我们常常所听到所明白的这几节经文，让我们有更深的认识，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劳力徒然的。主啊，求你在当中继续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都能够在当中经历到神你的恩典和赐福。愿盼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即便有越过不了的任何事件，或者是过去的人生的经历，或者是在服事过程当中遇到的事情和挑战，但主你的话语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以你的心意为念为起点，主你的恩手就在当中与我们同在同行。主，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再次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赐下你更大的智慧，让我们在面对与人相处、教养孩子，在工作职场上，我们都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将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